那这个庄子讲，人的头脑里面的种种应该跟观念，往往会害人听不到这个人灵魂深处来自野心的呼唤。比如说，我觉得很多重要的讯息是来自身体感，就比如说我练庄子练久了，最近会觉得说，有的时候莫名其妙的，我就会特别的觉得人疲倦不想动。当然人的头脑就会有很多的应该，比如说有一次我觉得我太久没有运动了，我应该去游泳池游个泳了。那我那个时候有一个我认为的应该就是这样，对身体比较好或者怎么样。可是我就觉得我应该去游泳的那个当下，那一天我觉得特别的疲倦，没有任何好理由的，就是特别的疲倦。那个时候就我的应该和我的疲倦在交战，结果呢到最后是我的疲倦赢了，我就赖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做。然后那天晚上就在家里面接到两通电话，一个是我的好朋友何律师大病，一个是我妈生病。如果我那个时候在游泳池里面的话，不是两通电话都接不到了吗？所以有的时候你觉得是不应该的奇怪的直觉的部分，有没有可能那个其实是很重要的讯息，可是老实说哦，人要向这个身体感或者直觉的部分投降 surrender 其实并不容易的耶。因为我也自己知道过去有多少时候是明明累的，我还要再硬撑着做完一件事之类的，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你对于这些感觉是不太敢去碰的，而不太敢去碰它的理由其实都是由我们的观念或者道德上你认为的正确或者是应该，对不对？所以就变成道家的指这个性质上面就变成一个非常反道德的家，因为会把人的所道不能够听到自己来自于肉体或者直觉的声音的最主要的理由，我觉得还是相当有可能就是人的道德观之类的东西。所以这个庄子有一个小故事，是说那个故事提到的西君王羊都把羊搞丢了，他说有两个牧童去放羊，结果都把羊搞丢了。那其中一个牧童是说，我顾着去跟朋友去赌博，结果赌来赌去就一时投入，结果把羊搞丢了，对不起我错了。那结果另外一个牧童就比较理直气壮一点，我是放羊的时候不忘上进，我在努力读书，所以把羊搞丢的。那事实上都是把羊搞丢的，以象征符号来讲，就是你都已经丢失自己灵魂的那一块了。可是你为了做一个孔子说的好人君子而搞丢了你的灵魂的话，你是没有罪恶感的，你会觉得你是做正确的事。所以在道家的这个立场来讲，会觉得人的道德观跟好人的观念对于灵魂的破坏反而是比较毒辣的，因为你是做的自己会毫无愧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呢，其实我感觉到在座大部分人的应该都不是对于那种把气聚在丹田去打通任督脉有兴趣的人吧，应该大部分人都不是吧。所以这个话题我就不知道要不要切入了，就是因为周老子有庄子，所以中国可能在后代有了所谓的内功学这个东西。可是内功学在追求的东西是不是这个老子庄子认为的道家要的东西呢？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是有很多很多可以细讲的小落差的。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说那个课往这个方向发展的话，好像今天就真的不能开场了。而且你们真的会对于这种内功学的世界的东西有兴趣吗？我现在觉得很困惑，我就觉得一半的同学都是没有兴趣才对的哦。我先跳开这个点好了，先不讲内功学的比较。其实要讲到庄子的话，一开始要画出道家是处在什么样的立场说这些话，所以其实是比较适合的开场，是要做一个比较宗教学的模型，就是说佛家要的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状态，然后他的修炼法大概怎么样，然后禅宗是什么，基督教又是什么，把这样心灵修炼的家派全都这样子排开来，然后再来告诉你道家在这个地方就会很清楚。但是这是一个很消耗时间的排比，所以我不太确定，通常压抑了之后就会大反弹，说不定等下堂课就会一直讲这个。但是呢好比说有一些东西，因为道家是把前一个世代的所谓太古真人的生活方式隐藏在像庄子这本书，我说庄子不说老子是因为我觉得老子和庄子他们的写作立场相当的不一样。你不能说道家是老子之后传到庄子的， 我觉得他们两人关系比较像是有一个秘密的一群人，保留了这些太古时期的知识，然后出来一个人叫老子，出来一个人叫庄子，可是老子跟庄子之间应该是没有师徒类的关系。因为如果是有师徒类的关系，你通常会在他们的文字上面找到共通的习性，可是老子跟庄子两个人在文字上面没有共通的习性。就比如说讲到人的内心深处的灵魂的那个部分，老子喜欢用的字是明这个字，庄子喜欢用的字是真这个字。那比如说讲到一个人是不是我，如果说表面意识这种字你们听得懂吗？就是我们知道的这个自己人的表面意识是不是能够得到很清楚而大量的潜在意识的讯息，而由潜在意识接管这件事情。那这个潜在意识能够来到表面意识去接管表面意识这个事情，在老子的词汇叫做无为，而在庄子的词汇里面，庄子有好多词汇哦，我随便说一个，庄子可能叫气听吧，就是听你的气的话之类的。